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九月，这是收获的季节，这是回报的季节。老师则是这个季节的主题。欢迎你加入城市之声之似水流年九月专辑岁月如歌，感念师恩。时间是周六的晚上的10:38，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那刚才在半途当中说，今天会是我们九月的一个专辑哦，叫做《岁月如歌，感念师恩》。我是欧阳婷，你好吗？那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老师的一些故事，还有关于教师节的一些话题。那欢迎朋友们发送手机短信。我刚刚看到来自东莞的紫罗兰在短信平台上说，婷姐晚上好，明天就是教师节了，祝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那希望你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老师说的话呢，可以编辑短信39加上内容，移动用户发送到0363939，联通用户呢808839，小灵通是118608839。老师可能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心目当中最最难忘的老师。首先一起来分享来自刘耀芬的回忆，我的老师。时间似乎总是那样风风火火，忙忙碌碌之中，不知不觉又到教师节了。张老师是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工作之余我常常会想起他。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高中三年几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喜欢他活跃的课堂气氛，更喜欢他在正课讲完之后的那些古往今来的闲谈。曾经有人批评他上课不够严肃，但是他教的语文课成绩总是全校里最好的，别人也就无话可说。 现在想来，张老师的语文课确实不够严肃，按平常的眼光来看，甚至有些出格。那时候，琼瑶和金庸、古龙的那些爱情武侠小说正在风靡校园，学校明令禁止我们看这些书，但是同学们私底下偷偷摸摸的仍然是读得津津有味儿。在一节语文课上，张老师用了十几分钟讲完正课之后，和我们大谈琼瑶和金庸的小说，重点都是我们没有看过的，那些人物、情节、结局，他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对我们谈了他对这些小说的评价。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是职业恋爱者，金庸、古龙小说里的人则是职业打架者。在这节课之后，我们饶有兴趣地带着张老师的这些话再去读那些小说，不由得佩服他评论的透彻和到位。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在读这类的小说，也就会由痴迷转而变为一种带着审视的目光去读，开始学会用心地去读任何书，读完之后试着做出自己的评价。有同学偶然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张老师是市里为记者通讯员而办的培训班的兼职老师，在一节语文自习课上，我们戳穿了这个秘密，要求他给我们也上节正经的写作课。张老师欣然答应了。那一次他侵占了我们一节活动课的时间，连着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两句话，一是他给写作下的定义，他说把你想说的话写到纸上，把语言文字变成书面文字，还有就是他引用古人的话，大意是文章以气为主，要作文先养气。他说的第一段话使得我在心里把作文由功课变成了一件像吃饭穿衣一样随意的事情，但是也有负面影响，我由此养成了一个随手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习惯，很少用心思去布局谋篇，是真正的随笔。后一段话于我而言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作文先做人。曾经想看张老师写过的东西，但是被他拒绝了，只是在给我们讲藏头诗的时候曾举过例子，是他读初中时和一个同学开玩笑的，我从心里佩服他，一首骂人的东西也能写得这么雅，就默记了下来。张老师穿着很随意，却并非不修边幅，那时候大部分男教师都是西装革履，只有他除了夏天一件深灰色短袖上衣之外，其余时间总是那套干净整洁的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也扣得严严实实。三年里我们只见他穿过这两件衣服，同学们心里少不得会有疑问。在毕业时的联欢会上，我们向他提出了关于他穿衣方面的质疑，张老师丝毫并没有觉得难堪，只是淡淡的一笑说，别人在镜子前打领带的时间，我能看好几页书呢。在我中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张老师因为肝癌离开了这个世界，而那年他还不到40岁。 已经是十几年过去了，好多教过我的老师，甚至是我一些同学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但是只有张老师的音容笑貌却一直栩栩如生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能留师父，爱能守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曾经的青春时光，曾经的校园岁月， 曾经有老师的谆谆教诲，所以在教师节来临之前，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九月专辑，岁月如歌，感念师恩。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来自清新的师恩难忘。凝望窗外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样一句话：您在云端里，您从云端走来。很久了，很想写篇文章献给我的恩师，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许俊老师。许老师当年也就是二十七八岁的光景，热情奔放，血气方刚。当我第一天踏入母校席先四中的时候，记忆犹新的是许老师灿烂的微笑，幽默的话语。当我陌生的小心翼翼地坐在教室的角落，迎来的是许老师鼓励的目光。许老师的课堂渗透着浓厚的文学气息，我至今还记得许老师讲郭沫若先生的《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随着徐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动情的讲解，我仿佛真的置身于美丽的街市之中，看到了牛郎，看到了织女，看到了他们幸福的相会。也许很多人难以体会一堂语文课会有那样奇妙的感受，是的，那是一种心灵的愉悦。而在那时，徐老师引导着我们深深地喜爱着语文，以及语文的外延文学、历史、情感，还有一切美好的东西。在徐老师的感染下，我熟悉了鲁迅、朱自清、郁达夫、冰心，并且如饥似渴地读着他们的作品。课堂上往往是我第一个回答问题，考试结束，语文成绩最高的一定是我。那时候仿佛学得越多，问题也会越多。课下我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在老师那里总会有圆满的答案。徐老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我一直这样认为。他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徐老师还写着一手漂亮的好字，至今好多同学的字都有他的那种风骨。不知道是因为我语文成绩好，还是好多老师都喜欢我这个当时文静老实的女孩子，老师总是鼓励我，表扬我，以致我竟然偶尔会有些放纵自己，会偷懒，或者是疏忽忘带作业什么的，老师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我觉得老师是会有偏爱的。在我眼里，徐老师不仅仅是老师，更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辈。我曾经高声地和老师辩论，理直气壮地要求调换座位，老师始终微笑着，让我心悦诚服。徐老师不光传授给我语文的知识，启迪了我对文学的爱好，也潜移默化地让我体会了对人生的态度：从容、率直、诚实。这在一个少年成长的经历当中， 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我永远对我的老师心存感激。初中毕业之后，我考入了师范。在师范的校园里，我感觉自己长大了，成熟了，我更加热爱读书。当同学在街上闲逛的时候，我在阅览室里静静地读着，把父母给的零花钱多数都买了书，像泰戈尔、雪莱、梁晓声、三毛。读书累了，就在被窝里写日记。这时候想起老师，因为徐老师提倡动笔写，天天记事，在初中就养成了习惯。节日里我写信给老师，给老师寄贺卡，送去我的祝福。放假了每次都去看看老师。师母没有工作，老师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是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却让人感觉到温暖，让人向上。参加工作了，我也成为一名老师了，对老师的含义更多了一层理解。再次见到老师，他已是双鬓斑白，但依然还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圣，说上一句话来就惊天动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手潮的总是你。